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一次的疫情啊，到昨天为止啊，我们看见这个记录啊，已经达到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人口已经有大概有460万左右的这个人感染，而且呢已经夺走了大概有31万人左右的这个生命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因为这个很多的人啊，这个在这个过程里头啊，他们的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呢来不及处理啊，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啊，使人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这个价值啊，好像被这个所谓的已经荡然无存了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张照片是在厄瓜多，是在4月2号的一张照片。如果我们看没有仔细的看底下的这些英文的这个 subtitle 啊，你根本不晓得这个棺材是用塑胶布包起来，然后放在这个庭院里头，就在他们住家的外面。OK， 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埋。还有更惨烈的情况是啊，我们看见在这个里头呢，还有这种情况是啊，就是用床单包起来，然后用塑胶布包起来。那我们看见就丢在这个街上啊，我们看见这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在这个时间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见人呢的生命的价值非常的低落啊。在这样子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看见我们人在这地上的生命是有穷尽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有把握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生命是永远与神永远同在的啊。刚才我们在这个跟欧弟兄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个里头有一些重要的真理是非常的宝贵，要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现在认识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约翰福音呢，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他写这一段书卷的时候，大概在主后85年到90年之间。那他写作的这个地点呢，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他所牧会的所在。那他写作的对象，他是写给谁呢？严格讲起来，他是写给这个在外邦居住的犹太人。OK， 为什么要写给他们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他要帮助这些读者能够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那个就在第20章的地方，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20章啊，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的地方。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我们看这是在约翰福音最后面结尾的地方。我们看见第31节，使徒约翰怎么讲呢？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见这一卷书啊，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啊。它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信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但如此，也要叫凡是信了他的人就能够得着生命。得着什么样的生命？得着这个属天的生命啊！这是我们刚才看见的这个属天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没有办法受到任何的这世界上因时因地的影响而改变的啊！我们看见这卷书的作者啊，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呢，其实是在12使徒之间呢，跟雅各他的哥哥是一样，他是西比泰的儿子。那当时他们就住在这个加利利伯赛大的地方啊。他早年呢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啊，后来呢跟从了耶稣基督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虽然他的个性呢非常的强烈，但是呢很奇妙的又非常的柔顺。所以呢他在主复活以后呢，他在耶路撒冷跟彼得呢做了很多美好的见证。啊，在主后70年呢，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被毁以后呢，这个门徒四散到各地， 有很多的人搬到以弗所去了啊，所以呢，以弗所当时呢就成为整个教会的中心啊。那我们看见当时呢，约翰也迁徙到以弗所，在那当地做长老，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把主耶稣的很多重要的事迹给记录下来，而且呢，在那里担任这个牧养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使徒约翰他的身份地位是在当时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整一卷的这个约翰福音里头啊，是在最前面的地方啊。我们看见这个是尼哥底母跟耶稣基督的对话所记录下来的内容，这是在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圣工一开始的非常前面的部分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尼哥底母这个人呢，跟耶稣基督的谈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到底尼哥底母这个人是谁呢？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看见呢，在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啊，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很清楚的记载告诉我们，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所以我们在这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尼哥底母他的身份是非常的重要的。在当时呢，他是在犹太公会里面的成员，我们有时候中文把它翻成三合林，英文叫 Sanhedrin 啊。只有在这个地方他被提起来，在这个约翰福音里头，当时尼哥底母是在夜间来见耶稣的，是没有人在的时候单独跟耶稣基督的对话。当时他从他的心里面坦诚的认为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他说，我们相信你是从神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啊，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尼哥底母的心目当中，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从属地的角度，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观察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还记得弟兄姊妹们刚才很清楚的看见，约翰福音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而且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要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只是从神来的，要来做师父的那么简单而已，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在这个地方来做救赎的工作，而且他是神的儿子，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呢，今天呢，要从这个对话的当中要学三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原则。第一个，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永远的生命，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看见那个重生的重要性。第二个，我们要继续要来看是在这地方，那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到底什么是重生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什么是重生啊。第三个步骤是，那在这个地上我们如果还没有重生得救的应该怎么做，如果已经重生得救的更应该怎么做。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个部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人需要重生啊，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地方啊，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在当时尼哥底母讲的是地上的事情啊，大家看见没有，他说你行的神迹在这地上啊，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能够做到的。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要来做师父的，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看见第三节的地方，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呢？耶稣基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在这里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出现了，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啊，就不能见神的国啊。在这里第三节里头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名词，第一个是重生，第二个是神的国。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我们要来认识这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啊。那我们刚才在主导文里面，有在主的教导文，主导文里头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他很清楚的说，愿你的国降临，那个国就是神的国。那但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我们看见这神的国就是很清楚的在描述他自己。神的国它不是一个范围而已， OK， 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看起来是国家，好比说英国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的国是神的自己，他在描述神的自己，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神的国的王。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讲说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神自己快要来做王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我们清楚地要赶快地走错方向的，找错地方的，或者是做错事的，要赶快改变，因为神快要来做王了。所以当我们进入神的国的时候，就是接受神的统治，接受他成为我们的王，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继续来看，当尼哥丁姆听见这一段话的时候，他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啊，尼哥丁姆怎么讲呢？啊，我们看见尼哥丁姆在继续在第四节的地方，他怎么回答啊？他说，尼哥丁姆这样子讲，他说尼哥丁姆怎么说呢？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可见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尼哥丁姆这个人，他明白什么是神的国，但是重生这个字眼对他来讲好像是新的东西。各位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尼哥丁姆是法利赛人，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没有很好的知识水平啊，他没有办法进入公会里头的。在这里他是犹太人的官，弟兄姊妹们，所以他有非常好的圣经的旧约的圣经的基础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明白知道什么是神的国，但是他不了解什么是重生。所以在第五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就这么样的回答他。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的地方，耶稣怎么样来回答他呢？耶稣在第五节这么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不能进神的国跟刚才呢更加的深一步进入到一个状态里头去了啊。他一开始的时候，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但是现在是要进入神的国。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呢？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啊，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但是这个地方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这是父父得任的原理啊，也就是说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啊，在当时人若不，这是一个负面的，就不能父父得正，就必须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光从前面的这个部分来看，讲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里头呢，到底什么是在这个前半部的地方讲到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答案呢继续要来看才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看见什么是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到底是从什么生的呢？啊，我们看见呢在第六节的地方，耶稣这么样的继续的讲，刚才耶稣讲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来到第六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继续的说明什么是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啊，这个在整个写作的笔法，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写作律。第一个呢是所谓的这个因果律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没有？若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若是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因果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是所谓的对比律。什么是对比律呢？就是肉身跟圣灵来做比较，这是两个不同完全的不同的领域，就好像跟天跟地的差别一样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继续的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名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从肉身生的，这个肉身是我们这个臭皮囊嘛？我们看见那个佛教徒说我们的身体是臭皮囊，这样的一个观察描述好像是对的，因为这个有些人呢两三天没有洗澡就有味道，没有洗澡那就用喷香水的方式把那个 身上的这个味道给除掉。但是这里讲的肉身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吗？我想不是的。我们来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肉身指的不只是人的身体。我们在这里看见讲到这样的一个肉身，是讲到肉体是受罪，是受到罪控制的一个状态里头。我们看见当人受到肉体的控制的时候，就是罪恶出现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状态，而且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跟什么是敌对的，跟什么是相反的，在原来的意思啊，是跟圣灵是做彼此的抵挡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肉身肉体是跟肉体以这个圣灵来做抵挡的，是相对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看见保罗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在第六章的地方，我们看见他说，对不起，是第五章啊，在第五章的地方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保罗这么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为什么呢？因为代表是个原因啊。第十七节，因为情欲和肉体相争，圣灵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怎么样相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弟兄姊妹们，情欲跟肉体 是一个阵营，情欲跟肉体的敌对的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敌对的状态的另外一个阵营是圣灵。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情欲肉体跟圣灵相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第二点，我们需要看见这个重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属灵的生命里头，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头，我们才能够看见那永远神的同在，永远的生命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二个部分，仔细的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什么是重生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第三章第三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么样的来告诉尼哥底母，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刚才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国是什么样的意思了？那在这句话里头，另外一个重要的名词是重生，而且重生跟神的国是很大的关系的。那在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是重生？啊，在这里，在当时的意思呢？啊，其实是再次的生出来，在当时的背景的情况之下，在那个时代的情境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个重生有两个意思，是再次的生出来。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能够直接的比较明白的。但是我们也看见这里的重生也讲到另外一个意思，是从上而生啊，弟兄姊妹们听清楚了啊，他不但是再次的生出来，也是再次的得到生命的意思，而且是从上面而生的啊。那到底什么是从上面而生呢？啊，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啊，第五节的地方，耶稣基督更清楚来做一个解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啊，第五节的地方耶稣基督怎么说，我们来看第五节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也是对着尼哥底母讲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是重生。但是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从水生的这个部分，到底什么是从水生啊？这是我们要来看的。这里所讲到的从水生，不是现在我们一般所了解的那个基督教的这个所谓的洗礼啊。因为在当时耶稣基督出来传讲福音的，传讲神国的道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洗礼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基督教所施行的这个洗礼啊，其实严格讲起来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个洗礼。 但是这里讲到呢，那个重水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在当时是尼哥底母也能够了解的一个情况。在这里呀，讲到的是一种水的洗礼。但是这样一个洗礼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看见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开始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呐，是在这个约旦河在那里做洗礼的工作。啊，他怎么来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解释他的洗礼呢？我们要往前看第一章第33节的地方。第一章第33节，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3节，请。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这句话其实就把刚才讲到从水和圣灵生的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补述，很清楚的描述出来。那到底在这个地方，我们清楚的看见约翰是用水施洗的。那到底在这地方，他说用水施洗，那到底这个是什么一个洗礼呢？这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啊。我们这一次呢去以色列的时候啦，就在这个所谓的昆兰社区，就在死海的旁边弟兄姊妹们，看见这张照片这是昆兰社区里面遗留下来的，在当时的这个昆兰社区的他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是这样一个情况的。弟兄姊妹们看到这个左手边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楼梯，慢慢的阶梯走下去的如果你仔细的看，它有一个 sign 在那里，有一个这个标志在那里，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所谓的让人在这个洗澡的，好像洗澡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洗澡呢，是属灵的洗澡就是要让人呢，每一天在当时的困难社区，这些爱斯森林人他们每一天要走下楼梯去泡一下水再上来。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洁净的礼，这也是在当时他们每一个困难社区里头的爱色斯尼人在做的事情，他们要洁净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好像是一个洁净的观念到底这个洁净的观念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我们看见这所谓的洁净的观念，就是用水来象征更新和洁净的做法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水是在当时的观念里头，不是我们现在的基督教的洗礼了。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的是从水还有从圣灵生的，在这个水和圣灵的洗礼头，再回到底什么是从圣灵生，什么是严格讲起来是什么是圣灵的洗礼呢？回到刚才使徒约翰所讲的那一句话里头，我们继续来看，仔细的来看第一章第33节的地方，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这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水施洗的。”他继续讲，我看见了，在第34节，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的最主要的主旨是要让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让我们信他就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而且他要来怎么样，用圣灵来施洗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看见在这个之前，使徒约翰不是使徒约翰，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的，要使人能够得着洁净更新。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弥赛亚，他自己要用圣灵来施洗。那到底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才用圣灵来施洗呢？我们要来看，弟兄姊妹们，请大家往后看，大家往后看，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20章的地方。当时的情境呢，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20章，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呢，他第一次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怎么讲， 他怎么对他的门徒说，而且他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要来看，请弟兄姊妹们来看从21节。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又把手和肋旁指给他的门徒来看啊，他们这些门徒就喜乐了。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已经安心了，能够注意听他讲话的时候，他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第21节到2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20章21节，请。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第二次讲到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怎么样受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用圣灵施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但是真正圣灵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才降临的啊，那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很清楚的记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要他的门徒怎么样受圣灵。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再回到刚才的3章6节的地方，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约翰福音3章6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对比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当人是从肉身生的，他的生命里头就带着肉体，这样一个肉身里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状态，就是与圣灵抵挡，与神抵挡的，是属地的。所以我们看见从肉身生的是肉身，接下来他说从灵生的，从圣灵生的就是灵。当人接受圣灵的洗礼的时候，他就得着这个属灵的永远的生命，他就是进入到这个重生的状态里头。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看见。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那我们如何来做，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你还不确定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帮助这些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重生，也让他们能够明白在这个过程里头，那个重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有什么样重要的关键啊。我们刚才看见了从水和圣灵生的，水是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悔改的洗礼，一个更新，一个洁净的工作，是，但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自己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水的洗礼是施洗约翰当时的水的洗礼，但是我们看见从圣灵生是更重要的一个我们现在需要的。因为施洗约翰现在已经不在了啊，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施洗约翰他们能够得着这个水的悔改的洗礼这个仪式了啊。要紧的是我们现在要看见圣灵到底怎么来做。我们要来看的接下来看的第三个重点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来做。我们继续来看刚才的那一段经文的7节的地方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说，他继续的对尼哥底母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那在这个地方，尼哥底母，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尼哥底母是什么样的人吗？他是法利赛人，是非常有知识的，在旧约的圣经的基础之下，他能够对圣经非常的了解，对神的很多的方面，好比说我们刚才所讲到神的国，对他来讲是相当熟悉的内容。但是在这地方我们清楚的看见尼哥底母他稀奇。为什么他觉得稀奇？因为这对他来讲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件事情。因为人在天然的状态之下，他根本没有办法去领会神的圣灵的事情，属天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才讲在哥林多前书讲说，唯有属灵人才能够参透万事，他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 所以在这地方，尼哥底母稀奇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状态的改变，当人听到那个得救的福音的时候，接着有如果有圣灵的介入，使人能够接受神的道，我再讲一次，它必须是神介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神，刚才我们看见尼哥底母讲的所谓的神迹的定义，就是神的介入。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有神迹发生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是神的神迹啊。OK， 因为神圣灵的介入，我们才能够接受神的道。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人的生命才能够因着神的道，才能够使人带来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啊！这个是重新定，所谓的重生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使我们得救。在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听见福音的道，我们相信接受了啊！这个因着神的道，使我们能够得着这样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开始解释耶稣基督在第八节这么样的解释，他说：“你不要以为稀奇啊！”虽然你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你不了解这属灵的事，这属天的事。第八节，他用一个非常自然界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的原则，风随着意识吹。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今天，如果从大自然的这个境界里头，好比说我前天前天下午就出去走路啊，出去走好几圈啊，就突然间看见那个乌云啊，还有风啊，就从东边一直吹过来，而且乌云越来越过来了啊，我就知道呢，马上要下大雨了啊，而且呢，它的方向是从东北方来的啊，在这个地方。在这地方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大自然的现象，我们怎么知道风的存在啊？因为我们看见那个树啊，那个树是往西南边倒的啊，那个树枝呢是往西南，树叶是往西南边倒的，我们就知道这个风向是从东北方来的啊。同样的道理，我们看见有很多的 signs，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的神迹啊，英文叫 sign。在约翰福音里头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字眼，当神显现他的作为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现象产生。我再讲一次，在这里耶稣基督用风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让我们学习，当有风的这样一个作为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现象。同样的道理，因着这些现象，我们就知道风的方向，风的动向。同样的，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就是说今天我们从一些现象来看见圣灵的工作。好比说我们刚才讲了，圣灵在人蒙恩得救的过程当中，就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头，使人得着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才能够有从圣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样子一个状态产生。也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怎么来在我们的从自己的生命当中看见有没有这些现象，从别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帮助别人生命改变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看见有没有这些现象，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了解到底这些现象是哪一些呢？第一个，当圣灵在动工的时候，那个新的生命的开始的时候，会有第一个这样的现象，是他是真心悔改的。OK， 那我们刚才提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所讲的话里头，我刚才为什么讲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在马太福音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地方，我们就能够看见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里头所记载施洗约翰所讲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洗礼是不但是水的洗礼，而且是悔改的洗礼啊。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的地方，施洗约翰这么讲，他 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要叫你们怎么样，要叫你们悔改。这个悔改的字眼呢，在约翰福音里没有出现的，但是他这里他讲了，他说我用水施洗给你们施洗，要叫你，叫那个目就是代表目的的意思，叫你们悔改。继续讲，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里很清楚的施洗约翰把那个他的水的洗礼定义成悔改的洗礼。在这里这个字眼又再是一个新的出现了。那到底什么是悔改啊？那个所谓的悔改，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陈金生牧师的这个福音论里头啊，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对悔改，陈金生牧师对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悔改。他说悔改就是懊悔，就是难过，就是改变思想啊。当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在当上帝改变他对人的一些措施一些做法的时候，也是一种改变。但是最要紧的，这里所谓的悔改是指的，听清楚啊，是指的是回转归回的意思。如果这样用在人的层面呢，是一个强烈道德的意思。这个所谓的悔改指的就是在思想上的改变，听清楚啊，思想上的改变。如果我们仔细的，我再仔细的读给弟兄姊妹听，如果我们看见陈金生牧师在这一段他怎么讲，他说综合新旧约圣经在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教导呢，真诚的悔改，大家听清楚啊，真诚的悔改必须包含对罪感到深沉的难过和懊悔，在思想心智上有所改变更新，并且在行动上具体的表现出来。同学们，我是学教育的，那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在教导的过程当中，经常要设定一些教导的目标。我们今天怎么样让学生有效的学习，要设定目标。我们设定了哪三种目标？一个是思想的目标，知识的目标，第二个是情感的目标，第三个是行动的目标。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一句话里头，我们看见当人真正的悔改，他在情感上是深深的感到难过懊悔，而且在心智上有所改变，就是他的思想改变了，更新了。最要紧的是他在行动上要怎么样，要具体的表现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这个真正的悔改有三个层面，在思想上心智上改变，而且在情感上他深深的为自己所做的过去所做的这样的事情深深的感到深深的难过跟回懊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但是呢，我常常有这种，每当想起过去所做的事情啊，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啊，上帝圣灵的工作让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就为在当时的那个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深深的感到难过跟懊悔。也因为这样子难过跟懊悔，使我们在行动上会去改变，不要再犯，而且我们的思想也会改变，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悔改必须三个层面的，在思想上的改变，行动上也要改变，而且那人的内心里头感到深深的难过是一个不可缺的要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要认识什么是重生的时候，我们清楚的看见这是圣灵在这样子的动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当风吹的时候，树会摇动，树枝会摆动，当圣灵在做工的时候，人会思想改变，情感会深深的感到难过跟懊悔，在行动上也不要再去犯。这就是圣灵所动工的 signs，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迹象，表示神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我们继续来看，那到底在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在人在重生之前，因为受到罪的控制，使他对神非常的悖逆，是抵挡神的。就像我们刚才看见的，肉体跟圣灵是怎么样，彼此是抵挡的。肉体跟情欲是同一个阵营，在抵挡神，在抵挡圣灵。但是当人重生，圣灵生命改变，有新的生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是圣灵要来做管理的工作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接受圣灵管理的人，他是接受神的圣灵的引导，让他能够走向神。他原来不是走向神的，他原来是远离神的，弟兄姊妹们。但是圣灵的工作使他怎么样，转向神，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能够转向神，这个就是悔改。这样一个重生的人，得救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人，他是跟随圣灵的行动，他是活在圣灵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每一天都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到那个圣灵充满那个非常美的一个状态。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也因为圣灵的工作，它逐步的帮助我们生命改变。弟兄姊妹们，我们人的生命改变呢，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它不是一夜之间的改变。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妄想你要一夜之间能够成圣，因为成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活一天，就过一天成圣的过日子。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我们每一天要成长，要灵命要成长，要灵命要成熟，要长大成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朝着神的方向在走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重生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sign， 一个现象，就是真心悔改，朝着神走，而且每一天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能够天天的怎么样进步，天天的成长，天天接受圣灵的管制，这个才是真心悔改。第二个现象，我们看见他要做到的是归信基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我们看见归信基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相信信靠的对象是谁。我们再回到从这个重生的理念，这个好像是人的这个怀孕跟生产的理念。这个就是为什么尼哥底母当时直接的反应是讲到，我那么老的还能够钻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重新的生出来吗？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怀孕跟生产的理念。但是从灵的角度，从圣灵的角度，我们看见其实严格讲起来，那个所谓的重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人在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是让圣灵直接在人的心灵工作，刚才我们看见了。 OK， 所以你会有一些 sign 出现，会有一些迹象出现。第一个迹象就是怎么样，真心悔改，他就会转向神，他在圣灵的引导带领管理之下，向着神来走，朝着天国的方向，朝着神的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持续的不断在那个里头，每一天的成长。但是第二个现象，就是产生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是从哪里产生出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神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听见了这样一个道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身份就改变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同一卷书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看见使徒约翰怎么讲。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看见在第十二节，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当一个人看见，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的名的时候，他的生命身份就会改变，他的身份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用生的这样一个理念表示我们的身份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我们看见他继续第十三节怎么讲，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没有，又再次的那个对比的方观念已经出来了。 他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肉身生的，在第三章讲从肉身生的。所以他不是从血气，他也不是从情欲，他也不是从肉身，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谁生的？从神生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身份。当我们看见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样一个神的圣灵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一个有效的行动，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还记得吗？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当我们相信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同时，我们也因为信他的名就怎么样，我们得着生命。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我讲了，当一个人从不信转变为信是圣灵的工作，当一个人不圣洁转为圣洁，他的思想改变，他的情感为过去的罪所产生的那种心理的懊悔难过，使他能够深刻的决意要把他的生命的行动也改变，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信了他，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信了他，也因为信了他使我们得着什么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它是一个真正悔改的生命。还记得我们讲了吗？在思想上的改变，悔改的第一步我们认知了，第二个在情感上我们为过去的罪深深的感到懊悔和难过，第三个我们生命的行动真实的改变。我还记得我刚刚在学习牧会的过程当中有一天呢就来了一对 couple。 我讲 couple 为什么我称呼他们 couple，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后来成为弟兄了他原来是天主教的，他来到我们教会一起跟我们聚会的时候呢他之前他是天主教的，后来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后来也做了见证，他也受了洗了成为基督徒。 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圣灵改变他的生命，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有一件事情没有改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为什么刚才称呼他们为 couple 呢，而不是夫妇呢？后来我知道他来不久了，他是自己坦白的告诉我们，他说这位是我的女朋友，我的太太呢是在台湾。 OK， 我有孩子，有两个孩子，已经有几岁了，他就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他的婚姻的状态，还有他跟这个他的女朋友的状态，但是他们还是住在一起。 OK， 他的太太他的家人是在台湾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一直很纳闷的，就是说很奇怪的说，如果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是不是他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要改变呢？大家还记得吗？在思想上他已经知道跟这个女朋友住在一起离弃他的妻子儿女是不对的，他当时也没有离婚呢。 OK 在思想上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这是得罪上帝的，可是有一段时间他持续的这样子做，我们也在很清楚的告诉他这个是得罪神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缺乏的就是要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让他为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深深的感到懊悔跟难过，这个是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只有圣灵来动工。后来大概我想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牧师，我想我要回台湾去了，因为他是来美国因为生病要来换器官的，在排队的。 可是这个时候他连排队都不排队了，他说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我的妻子的身边，回到我孩子的身边。我那时候深深的为这个弟兄所做的决定感动，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已经讲清楚了，他也了解，他也接受我的决定，所以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他就回到台湾去。过了两年以后，后来我听说这个弟兄因为他的器官没有换，会有一天他就在火车站，就本来是在那里等车的，就瘫软在地上就离开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样是值得吗？他为他所做的决定，他不留在美国把这个器官换好了啊，但是他决定马上要回去他妻子的身边，回到他孩子的身边，你觉得这样的决定是对的吗？虽然只有短短两年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的意义大过一切，对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意义是大过一切，因为他所做的决定，他行动的改变，来深深的、深刻的让我们看见那个重生的 sign。弟兄姊妹们，看见没有？神迹就是改变人的生命，让他思想改变，使他明白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也让他真的能够心里感到懊悔跟难过。接下来，他的生命做出重要的行动的改变，这个就是重生的 sign， 就是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想你跟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体会我所讲的，但是要紧的是你愿不愿意真的能够在思想上能够清楚的明白了解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来到这地上就是要把神的国带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要进入到神的国，你不但要看见神的国，还要进入神的国，使他在你的生命作王。我刚才提到这位生命，这个弟兄，他让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作王，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讨神喜悦的决定，他回到他太太的身边，回到他孩子的身边，这是容神一人的事情。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盼望这样的一个福音能够带给你祝福，你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天朝着神的方向来活，能够每一天来成长，在你这个成为圣洁的过程当中，所谓的成圣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每一天的生命来改变更新，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命里头，在我的生命里头，我们每一天都这样子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信了主的这些人，可是没有信，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你要这样子做，要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圣灵来改变，来改变你的思想，来改变你的行为，来改变你的生命，使你做出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过去在抵挡，在对抗你的这样一个状态里头，你仍然爱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这样一个生命的救赎的工作的代价，流出你自己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得蒙救赎。主啊，使我们罪得赦免。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你也赐下圣灵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更新的工作，来做改变的工作，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回转向你，能够朝着你，能够快快的来奔向。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不但使我们的思想能够改变，也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行动。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扬开来。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或许在生命里都有很大的挣扎，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 求主你的圣灵来动工，使他们能够在灵里面真正的为他们自己的这样的所处的一个状态，一个抵挡神的一个黑暗的状态里头，能够真正的感到懊悔跟难过。我们愿主你在这些事情上，你来改变我们所有每一个人，使我们没有相信耶稣的能够信耶稣，已经信的耶稣呢，能够每一天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地步。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提醒我们要让我们看见，要真正的要知道如何的能够真正的悔改，也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天天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再次的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